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到十八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圣经读毕。
大家早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就在2000年的今天早上他复活了。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真的能够看见耶稣，真的能够知道耶稣在哪里，真的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像我们刚唱的歌一样是光明之子。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命都是永远的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今天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基督徒应该要欢喜快乐。但是我问你一句，你快乐吗？你最近好吗？真的吗？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其实不好。耶稣复活了，可是你可能现在觉得心里很黑暗。耶稣复活了， 可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家人还有这么大的冲突？基督徒的婚姻为什么还是会离婚？基督徒的老公为什么还是会外遇？我拼命的祷告，甚至禁食，为什么病还是治不好？不是说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吗？为什么我们经济的压力就让我们还是喘不过气？为什么我还是找不到适合我的工作呢？圣经上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可是为什么我的儿子跟女儿这么不争气，每天就跟我在那边斗？我婆婆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不能像圣经里面的路德和拿厄米一样？为什么整天就是彼此要争吵呢？我哥哥是基督徒，为什么总是让我失望呢？官司总是打不完呢？为什么有些姐妹花容月貌贤惠，但是又找不到适合她的另外一半呢？为什么基督徒的男朋友要分手？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和睦相处？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力？我现在再问你一句，你真的好吗？今天是复活的节的早上，外面还是阴天，耶稣到底在哪里？人说他复活了，你说他复活了，但是他人呢？看不到，听不到。你天天努力在教会的服事，每天对神的祷告，到底有没有用？耶稣到底在哪里？当你求上帝说，神啊，救救我，我真的不行了，生命的重担真的已经把我压得快垮了，求你让我看见耶稣，可是你还是看不到，怎么办？怎么办？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讲到一个第一个见到耶稣复活的玛利亚的故事。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不是第一个见到空坟墓的，在其他的福音书至少有几个妇女跟她在一起，但是约翰在这里他却只记载这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照理说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其他的福音书应该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应该看过其他的福音书，但是他在这边就只记载玛利亚一个人。我认为是因为约翰要描写出一个主题，看到就信了这个主题。多马看到就信了，十二个门徒看到就信了，玛利亚看到就信了。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是世界上的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在第二十章、第十九章，我们才刚刚看见耶稣被钉死。本来是光，为什么现在那么黑暗呢？在这第二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是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埋葬耶稣的地方。我想他那时候的心情一定跟天色一样的灰暗，一样的黑暗。耶稣曾经在他生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玛利亚曾经被巫鬼所附，我们不是很清楚当时他被巫鬼附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鬼的数目有七个。一般来说在圣经里被鬼所附的人有些症状，譬如说他会是哑巴，他可能癫狂，他可能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等等。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当时的情况很悲惨，他曾经度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曾经身上有七个鬼，心智不清楚，生命没意义，是这位耶稣将他身上的鬼赶出去，是耶稣带给他光明，出黑暗入光明。可是这个带给他光明的耶稣，就在2000前的一个夜晚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想这可能是玛利亚生命中第二个黑暗的时期， 他追着跟着耶稣在十字架下看到，然后就之前看到耶稣被鞭打，看到耶稣头戴荆棘的冠冕，看到耶稣被唾弃，然后再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还被兵丁拿枪去戳他的肋旁。当耶稣受难的时候，玛利亚就在那边看着，他在那边看着，看着这场血腥，看着这场残酷，看着他最尊敬、最能够拯救他的人，却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人世间最大的苦难。玛利亚的心两天之内不可能那么快就恢复过来，就像是你有一个很尊敬的人突然离开这世界上一样，他的心中是充满了悲伤。是当初他去坟墓的时候天是黑着，但是就算是天亮，我相信他的心中还是黑暗，因为耶稣就这样子的离开他们了。他的心中很悲伤，他活着他跟着耶稣，他死了他还要去坟墓那边继续跟，他永远没办法报答耶稣对他的恩情。但是当他到达那个坟墓的时候，他看见石头就挪开了。圣经没有记载说玛利亚看到坟墓之后有没有进去，但是我想他当时应该没进去，因为他看到这个石头挪开之后，他可能心里已经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耶稣被人偷走了。其实我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基督教书局买书，买了300多块，然后就把它放在车子的后车厢。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后车厢是微微开着的，然后我不用想也知道就遭小偷了。那可是感谢主，他偷的是圣经那些东西，希望他有一天能够信主。那还有我一次回家，那时候是我过年的时候，我跑去看烟花，然后你都知道看烟花的时候就很吵，所以那时候其实最多小偷。那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看见门也是虚掩着的，门上呢很夸张，还有一个黑色的脚印，然后木头都已经掉下来很多。我不需要打开门，我就知道这个家里遭小偷了。我想玛利亚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因为在前面19章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是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去高抹耶稣。我想这些末药沉香肯定也不便宜，然后当时那个盗墓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所以玛利亚的反应其实很正常。我们试着想象他的心情，经过了受难节的晚上，他的心情很黑暗，然后还看见耶稣被人家偷走，这不是雪上加霜吗？然到他带着香膏想要高抹耶稣的尸体，这样子的事他想做都做不到吗？可是玛利亚没有放弃，他马上回去找这些门徒使徒，告诉他们这件事。他就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我想他的目的是要这些使徒也帮着找，他不希望放弃任何一个能够找到耶稣的希望。你觉得他怎么说这一句话的？我想他那时候是用跑着回去，他一定是很喘。如果你的女儿或儿子失踪了，你打电话给你另外一半说你儿子失踪的，你会不会这样说啊？先生啊，我的儿子不见了，我们要去找。我想不会，我想他是约翰啊，彼得啊，有人就把主从坟墓里挪得去，我现在还在传，只是我不知道他真的把，我不知道他们把耶稣放在哪里，怎么办？怎么办？我想他是这样的心态，我想他是很急迫，很去想要去找，边喘气边说，很希望能够再看到耶稣，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约翰跟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这个约翰自己，所以彼得跟约翰这两个门徒就赶忙的，也是用跑的，那天一定很多奔跑，跑来跑去，因为很急，因为想要看说怎么会有人把耶稣的坟墓 偷了呢？约翰跑得比较快，所以他先到，但是他没有彼得这个人那么冲动，所以他就在先在门口看。可是彼得不是，这个他看从看他们的个性就知道彼得以前也是这个样子，他一看到就马上冲了进去，约翰也就跟着进去了。他们进去之后就说信了，就看见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这里有讲到一句说，其实他们还不完全明白复活的意义，只等到后来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想到当时的情况和圣经上的道理，才真的明白。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在约翰彼得看的时候，在约翰看的时候，还有彼得进去的时候，说明这件事很重要。第二次他更详细的介绍说，细麻布放在那里，还有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着。那为什么约翰要这么详细说明当时的情况？细麻布跟裹头巾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尸体不是被人家偷走，因为19章第40节这边写到说，他们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所以耶稣的身体是用细麻布裹好的，就像复活的拉撒路一样。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44节。约翰福音11章44节。这里是在讲到拉撒路的事情。你先看到第39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所以当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复活真的有蛮类似的地方。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第38节，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住，耶稣就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然后在第43节，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你就看到说，那时候拉撒路是怎么出来的？我想可能是跳着出来的，因为他是已经被这个细麻布裹住了，所以耶稣才会说他走路不方便，解开叫他走，证明是他当时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规矩，他受到布条的可能绑住的限制，因为他可能自己没办法从里面解开。可是耶稣却不一样哦，耶稣的细麻布还在那里。然后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使徒们把门都关起来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使徒的中间，没有墙的限制。所以我想在这边是讲到说，耶稣的复活的身体可以超越这些细麻布这些的限制。可是在这边还有一句说，耶稣这里的裹头巾是放好的，是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外一处卷起来的。我想问，有没有偷尸体的人会花时间把这个细麻布解开，然后把你这个包着脸的裹头巾卷好放好，然后再把尸体偷走？这证明耶稣的身体不是被偷走的，因为小偷偷过的房子通常都是翻箱倒柜，衣服乱丢，抽屉都打开，到处乱糟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偷偷了你家，良心发现，帮你把房子收好，把一切弄干净，打扫干净，吸尘，然后再走吗？所以另外还有，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你要做见证，你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彼得和约翰就刚好符合这个条件，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证明耶稣的尸体不是被偷走了。那耶稣在哪里？他还是失踪了，他已经复活了，可是门徒跟玛利亚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们马上就看到11节， 镜头又拉回去玛利亚，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你就觉得很奇怪，他不是跑着去叫使徒吗？怎么突然间他也又在坟墓的门口呢？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没有放弃，他看到使徒们跑去坟墓的时候，他在跟在他们后面，等到门徒离开的时候他才到，或者是说门徒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只是他不愿意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因为他在哭，他还是不放弃，他还是要找，他要找耶稣。哭的时候他就往坟墓里看，这次他看到了两个天使。这里我们也真的看到说耶稣的身体不是被偷走的，因为天使的出现就代表了神的作为，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工作。玛利亚应该能够明白耶稣复活了，所以在这里天使问他说，你为什么哭？我不觉得只是单单要问他说，一个人你给我一个答案说为什么你要哭，而是要告诉他说，你别哭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你已经看到我们了，我们是神所差派来见证耶稣的复活了，别哭了。但是玛利亚还是沉浸在悲伤里面，她可能是处于一种很大的悲伤的状态中，所以她还是继续的找，继续的问，她心中只想要找到耶稣，看到耶稣。当玛利亚回答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她就感到有一个人靠近了坟墓，她就转向那个人，向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的下落。我不是很明白天使容不容易见啊？你可以随时看到天使吗？不容易见到天使吧。可是我很难明白为什么他看到天使，他还能够把他注意力挪开，还去问其他人耶稣在哪里，为什么不会一直再去问天使呢？我想很可能是他的心一直就是想要找耶稣，看到耶稣，找到耶稣，希望把耶稣找回来，所以他不管有任何的机会的时候他就向别人问，就好像你的孩子丢的时候，你可能会到处的去问孩子的去向，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里，你不会考虑太多其他的事，因为在那时候你心中的焦急，这种需要没有办法让你想到其他的事。可是玛利亚看到耶稣，但是她不认识耶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玛利亚认不出耶稣，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希望玛利亚能够知道是耶稣，所以耶稣问了玛利亚两句话：为什么哭？你找谁呢？我想跟天使一样，他问为什么哭，不是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而是问他说你为什么还哭？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第二句话，耶稣第二句话更像是一种邀请，你找谁呢？玛利亚虽然愿意跟随耶稣，可是其实他的对耶稣的认识很小，太少，他不知道他要找的是谁，他要找的是复活的耶稣，不是死去的耶稣。耶稣的能力超过他的认知，他还是不明白耶稣复活的道理。他是在看这个坟墓的时候耶稣出现了，所以他以为这个人应该知道耶稣被挪到哪里去，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可是耶稣所问他的你找谁呢，是希望让他能够知道耶稣就是主，就是复活的主。第十六节是一个高潮，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终于找到了主。当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找到了主。你觉得耶稣是用什么口气叫玛利亚的？是大声的玛利亚，还是慢睡觉的可以醒来就是玛利亚，还是他轻轻的玛利亚，还是慢慢的玛利亚，还是快快的玛利亚？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这里的话有带着权柄，因为玛利亚认识他的声音。 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好牧人的比喻，耶稣就像是一个好牧人，他是认识他的羊群，他叫着羊的名字，羊也认得他的声音。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要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哇，她终于找到了耶稣。但是一个问题又来了，她为什么不像多马在28节说，我的主，我的神，知道耶稣就是主，就是神，她只说夫子呢？我想，当你找到一个你失踪的儿子的时候，你当然只会叫你最认识你儿子的这个名字，他的称呼。他这个时候，我不觉得他能想到神学的问题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什么。他很激动，他只欢喜的看见，惊喜的喊出他最常用称呼耶稣，夫子。他是很真诚的去表达他对耶稣的情感和他的喜悦。在第十八节，我们知道说，他跟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表示说在当他喜悦之后，惊喜之后，他知道耶稣，他真的知道是耶稣复活的，耶稣是主。接下来这句话不是很容易明白，事实上是新约圣经里面比较难解释的圣经，像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摸我？玛利亚为什么要去摸他？这个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福音书，你看到这些妇女呢，曾经拜在耶稣的脚前，所以最好的解释是说呢，耶稣要玛利亚不要抓住他的脚，因为耶稣还没有要升上去。为什么还没要升上去？因为他还会在地上一阵子，还有更多人会看见他的复活。但是他并没有要玛利亚待在他身边，他要玛利亚做一个报好消息的，像宣教士一样。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他还要升天。从此呢，信徒和耶稣一样，可以重享神儿女的名分。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耶稣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所以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可以同享儿女的名分。18节，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看见了主。”终于，经过了那么多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复活的主。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玛利亚的一个改变，他从一个黑暗的、没有盼望的、一个哀哭的人，变成一个去宣教、去把好消息报给其他的人。他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当玛利亚再一次经历的黑暗的时候，耶稣就再一次的拯救。当玛利亚之前七个鬼在他身上的时候，耶稣是在耶稣死前拯救他。当玛利亚难过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就在他死而复活之后拯救他。玛利亚一直在黑暗当中，在那个时候他的心也黑暗的，可是他不放弃和耶稣的关系，他不断的找啊找啊找啊，他不断的问人说，耶稣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里。最后他成为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何等的福分，何等的喜悦。我们自己说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们比当时的玛利亚有更丰富的整本圣经神话语的供应，可是我们认识的耶稣真的蛮小的。当你在困难中挣扎的时候，你每天和神哀求的时候，你抱怨耶稣不拯救你的时候，如果今天复活的主站在我们当中，他问你，你哭什么？你为什么还哭？你要怎么回答他这句话？如果你抱怨找不到耶稣，看不到耶稣的时候，如果复活的耶稣站在我们当中问你，你找谁？ 你要怎么回答？玛利亚找到耶稣是因为她的信心，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不放弃，她一大早就到了耶稣那里，当石头滚开的时候她不放弃，她跑去找使徒们希望找到耶稣，当使徒们离开的时候她不放弃，她继续在墓边哭泣，当她遇到天使甚至耶稣本身，她只想要找到耶稣，一直问耶稣在哪里，她的坚持就使她成为第一个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人，她找到了耶稣，耶稣改变了她，她就成为一个报好消息的人。 那你呢？当你遇见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耶稣一直在你的身边？当你的罪在控告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耶稣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当你的生命黑暗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就凭着信心坚持下去？忍耐一下吧，弟兄姐妹，你的病算什么？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你的哀伤算什么？有一天我们都要去到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地方。坚持下去，幸福就在下一秒钟。耶稣一直都在，只是看你有没有信心去用你的信心的眼光去看，你有没有用你的心用你的灵。耶稣走的时候说他差派圣灵来到我们这里，他就圣灵就在我们心中，你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找到耶稣。所以耶稣在哪里？耶稣就在你的心里，只要你愿意去凭着信心借着圣灵的引导继续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之下扎根。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今天耶稣复活了，可是现在外面的天还是阴天，我们今天外面的天是阴天，可是我们刚刚唱的歌是什么？光明之子。我们这里我们心里应该是光明的，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外面还在下雨，还是黑暗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玛利亚她一见到了耶稣，她照着耶稣的话她去了，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将主光带进人群里了。当我们在唱着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坐在那边一直唱将主光带进人群里，还是你真的愿意就是走进校园，走进你原回到你甚至原来的国家，或者是去其他的国家，把这个主的爱带到人群里呢？你可以坐在椅子上面把主爱带进人群里吗？我想不行。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凭着信心可以找到耶稣的时候，外面这些的黑暗我们就要把这个光带到那里去，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要去问别人，你找谁？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成为哭泣的基督徒，而是能够真的是仰望神你的信心，神你的恩典，明白耶稣复活的大能。求你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了。也求你帮助我们，让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跟外面这些的黑暗中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主啊，就请你自己来开路，让我们也有机会把耶稣复活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不单单让我们能够找到你，让我们天天能够找到你，也让我们周围的这些不管是任何的亲戚朋友或是甚至是陌生人也都能找到你。求你将光射入我们的心中，也射入到其他人的心中。我们感谢你，天已经不黑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